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今年除夕，朝鲜宣布利用运载火箭发射一枚观测卫星。美日韩等国家认为朝鲜实际上是试验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举行会议，表示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有助于平壤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严重违反了安理会从2006年以来的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中方对朝方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以弹道导弹技术实施发射表示遗憾。而中国广大网民对金正恩政权在进行氢弹试爆后不久再次进行远程火箭试验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在春节前夕给中国添堵添乱。那么平壤为什么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持续不断地进行核武器和火箭试验？北京是否会同意强化对朝鲜政府的制裁措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围绕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介绍一下中国网民对这次事态的他们这种强烈的反应。张先生，
这一次这个等于金正恩在除夕这一天给我们放了一个大炮仗，那么当然这个引起的震动是比较大的，很多网民呢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一个呢，大家觉得啊，在讨论，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对于这个金正恩采取斩首行动啊，这个呢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热烈的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现在这种制裁对于金正恩这样的人是不是还起作用？他就是一个这个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搞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来这个挑战底线。那么就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究竟要容忍到什么时候？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其实跟国际社会其他几个国家、跟美国、跟朝鲜、跟日本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这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已经谈到了，中国是强调朝方有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所以他还是采用的不是这种发射弹道导弹的说法，更多的是采用这个发射卫星的这种说法。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能不能够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对进一步的制裁朝鲜投赞成票，这点呢是大家比较关注。但是现在来看呢，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呢中国政府的这个空间实际上也不大，因为金正恩这个做法其实是把大哥逼到了墙角。那么金正恩可能是吃定了，就是大哥还得继续维护他，而那个美国呢或者日本这个南韩这些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在这里漫天要价。那这次呢是不是会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还能够大家继续迁就他？我觉得现在确实成问题了，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中国正在搞军改，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还对这个金正恩政权采取斩首行动，甚至于这个着力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这个重复这个抗美援朝的历史？这个俄国会不会重复这个支持朝鲜的 这种政策，我觉得可能都很成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金正恩确实是在玩火，而且这把火呢玩的是比较大。那在现在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看这个奥巴马已经是一个跛鸭总统了，而且呢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对外政策一向表现的比较软弱，如果他要把这个球踢到这个下一届政府去干，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我想就是从中国的老百姓来看，他们已经不希望看到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无赖政权能够继续在中国的家门口不断的生事。但是呢这个似乎中国政府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嗯，
所以现在究竟啊中美然后包括这个日本韩国和俄国这些相关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致，还是说呢会有某种单边行动出现，这个现在只能是拭目以待。当然今天来看这个金正恩这种玩法，也有人在分析，网友在分析他的性格，认为他就是一个好像是电子游戏玩家的一种心态，就是永远是想横扫一切啊。因为现在网上也有这么一个电玩，就是金正恩这个他有神电玩，打高尔夫永远是一杆进洞。那么他这个霸气十足的这种后果是什么？他会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给搞完蛋了？这个大家其实都在盼望着这一天。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朝鲜发射这个所谓的卫星导弹以后呢，召见了朝鲜的大使，表示进行严正的交涉。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也召见了韩国驻北京的大使，对美国和韩国开启商讨是不是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进行严正的交涉。在你看来，北京最担心什么？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还是朝鲜不断的发射氢弹、核弹以及远程导弹对国际社会以及中国的和平构成威胁？
这个北韩的问题、朝鲜的问题，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啊，我们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个联合国的无能啊。因为我们上次就讨论了，如果联合国不能采取比较激烈的凝力的这种制裁措施，那么朝鲜他这个游戏就会继续玩下去。但是从中国的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建宜的谈话里面显示出来，那么中国是反对这个联合国进行制裁的。那么在安理会，中国只要投这个反对票，这个联合国的统一行动就很难呢真正这个实行。所以联合国基本上只要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或者说俄国这样的国家存在，那联合国要做出一个比较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啊，符合人类理想的一个决议，几乎是很困难的啊。那么美国的这个软弱和无能，当然也是这个朝鲜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现在到现在为止，即算是这个建立这个防御性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也是需要时间，而且呢到底有多大的功效啊，这个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啊。那么在上一次核试验以后，美国用了一个什么飞机啊，经过了一下就是不痛不痒。那么在奥巴马总统很快就要下台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位总统一贯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武力和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使朝鲜的问题在美国的这个现任的这个政府里面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能拖下去就拖下去，能够把麻烦交给未来就交给未来，而不是承担历史责任的这么一家政府。那么站在中国来讲，它是比较矛盾的啊。一方面啊，民间现在其实是最看不起的国家，最这个生气的国家啊，就是这个北韩。那么站在中国政府来讲，官场的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的厌恶这个北韩。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在胡锦涛时期啊，胡锦涛提出来中国职员上北韩和这个古巴学习，那么很荒唐的这么一个讲话，内部讲话。那么在这个习近平时代啊，那我们注意到了 过去几年中间，那么这个中国和这个南韩的这个朴槿惠举行了至少有六次的这个高峰会谈，那么至于跟这个北韩这么一个亲密战友一次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习近平政局还未必一定认可和承认了这个金正恩，但是呢所有的朝鲜问题的根基根本问题其实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阵营，中国问题的这种战略平衡，中国问题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自己担心北韩崩溃，给自己的经济给自己的社会造成冲击，这一系列的问题使中国呢始终是这个北韩一系列流氓行为的这个有力的这个保护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北韩问题会迅速解决呢？那么网民当然有很多想象，因为愤怒吧，因为生气吧，也是有很多的希望，但实际上在我看起来这种希望在未来实行的可能性都很低如果美国不能单方面的采取更积极的行为，而是制定一些所谓的防御性的这种系统那么这个远远不能制约这个北韩，因为北韩这一次所建立的你说它是卫星也好，你说它是这个远程导弹也好，但是它的这个导弹的它这个运载的这个重量，尤其是发射的这个射程的这个距离，已经比以前有大大的这个进步它如果能够说按照现在的军事专家所估计的是13000米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那么即算是它是进行这个人造卫星的这个实验，那么它随时转换成为这个弹道导弹随时这个再上这个再上这个海弹头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性的这个力量。那么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它实际上在国际来讲，它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弹就是撒娇弹，它就是说让中国更进一步重视它甚至呢他希望能够在有朝一日能够抛开中国，能够更进一步跟美国发展关系，这是北韩的意识的一个战略地图。在内政来讲，因为他的经济问题，他一系列卢浩问题，也有一个金正恩自己需要通过这么一等威慑性的这么一等战略武器的这个建立来形成他的这个党内地位，因为五月份吧，他们好像就要开这个党内会。那么从现在简单的说就是从北韩自己本身的情况，从南北韩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从美国的这个能力和他的这个意愿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来看，我觉得北韩问题是否还会拖下去还是找不到立即解决的问题方式除非是你能够采取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哎，你那个制裁，只要中国不参与这个游戏，这个制裁就几乎没有意义。它本来就跟别的国家没什么关系，对吧？关键是中国，哎，中国，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心态，哎，这个矛盾的心态并没有找到一个解。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对一个国家的心态，比如说。韩国是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他是害怕战争的，中国是不愿意打仗的，金正恩是喜欢打仗的，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的一个独裁的这个政权嘛，他是喜欢要大炮不要大米嘛，所以说他不怕打仗，是吧？他所搞的这一套东西呢，实际上他就是做好的他一种准备，就是说你们也不敢打我，是吧？中国呢出这问题上呢也存着一种投鼠忌器的这种心态，至于说打仗，我认为暂时打不起来，但是呢中国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对待北朝鲜那个金正恩金胖子，应该告诉他，你这么做的话你引起战火，我们不会像几十年前我们雄赳赳昂昂再去支援你们，是吧？让他自己不要丢掉这种幻想，说他可能要对他进行一些遏制是有好处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 河北刘先生，对，是您，请讲。
宝坤先生啊，咱们换一个角度看这问题啊。
嗯，
哎，这世界上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多党制的也有，一党制的也有，世袭王朝的也有啊。这都叫世界多样化。哎，再一个呢，现在金正恩呢，咱也不能不佩服他。现在他能敢跟美国叫板的，还有几个国家？哎，起码够不上英雄，也得够一条好汉了。不管他做的事儿对不对，这胆量确实可嘉，能敢跟美国叫板。
好的，
谢谢啊，
谢谢河北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孔先生，
你好，给大家拜年了啊。从前些年看呀，中共站在了萨达姆卡扎菲的一边儿，刚才这位刘先生呢也站在了萨达姆和卡扎菲的一边，把流氓当做了好汉。中共的高官周永康、刘云山呢，都在朝鲜微战的时候，大阅兵的时候访问了朝鲜。他们给朝鲜是怎么说的？说的什么？谁知道？习近平知道吗？美国不要也不能把中国呀当回事儿，该斩首就斩首，该定点清除就定点清除。你要看中共的脸色办事儿，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啊，肯定会乱。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赵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对这种看法不意外。这个是美国搅乱了中国南海，中国也设局让东北亚也乱一些。习近平控制中国政权也不稳定，借着美国的时机吧，把江西派的军权人物也得走向战争的边缘吧，把东北亚的局势也要搞乱。北朝鲜为什么要在中国新年放一个二里炮呢？也就是说震撼震撼给美国看，咱他的后盾也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你苏联解体了，苏联有些的核弹和那什么秘密，一个泄露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和北韩，中国得到了航母技术，完事这是美国最大的错误。但是美国最凶的应该是说，拿散热导弹打一个北朝鲜这个二踢脚。但是美国的总统现在正在选举。
卡在辽宁赵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因为好多的听众观众朋友还等在线上。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朝鲜半岛什么状态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呢？第一是和平稳定，第二是分裂，是吧？但是现在这个金三胖呢，他拥有核武器，而且拥有这个弹道导弹技术呢，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分裂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跟苏联之间通过这个珍宝岛战役为什么没有大打起来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拥有核武器了。假如萨达姆卡扎菲拥有核武器的话，美国敢打他吗？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大家好。那个先前朝鲜释放那个氢弹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下一步就会开发这个远程导弹这个技术。我当时不说出来，就是防止提醒相关方那个向朝鲜输送这个远程导弹技术。但是事到如今，我觉得这个顾虑已经不存在了。回顾朝鲜这个拥有核武之路，这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那个像中俄这些国家这个袒对朝鲜这个袒护，这个前面两个嘉宾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说了。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国际制裁的无力，就比如说那个咱就拿说那个韩国那个制裁动作，依然从那个2013年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说关闭这个开城工业园。但是我觉得这种制裁根本没有用，2013年时候关闭了，但是那个朝鲜拥有了核武器，然后过段时间又重新开了。然后现在我2016年，他不仅有了核武器，还有了发射能力。然后你 你韩国依然是说仅仅是说关闭这个工业园，对这个朝鲜的核武，这个核武之路根本就没有这个抑制作用，也没有任何这个限制力。可以说国际社会对这个世界的核武扩散这个这方面的对话努力，我认为是完全是失败的。
嗯，好的，
好，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最后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对刚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做一下回应。另外请您谈一谈中国政府现在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到底是利是意识形态高于它的战略利益，还是反之？张先生，
我想可能这个战略利益可能还是要优先考虑，因为意识形态来讲，其实朝鲜现在连这个马克思著作都是禁书了，现在朝鲜这个国家他们只讲白头山血统了，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两个都是所谓共产党国家，有相似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模式，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已经这个渐行渐远，所以更多的来看呢，恐怕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的考虑。那么这个刚才也有网友提到，这个听友提到这一点。就是中国肯定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呢，他要保持朝鲜半岛的分裂，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一道屏障。那么当然这个北韩政权的存在就是这个屏障的这个所在。但是呢，我上次也讲到，其实中国朝鲜现在的问题还有中国所面临的困境，都是这个六十多年来这个中国错误的对朝政策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现在实际上成为他这种长期政策的受害者，就是现在这个他想利用的这道屏障啊，这个小流氓他越来越不听招呼了，而且呢，他不断的制造这种战争边缘的事态，试图把中国拉到自己的这个战略同盟的这个框架里去，或者甚至于把中国拉入战争，他都在所不惜。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什么必要留着这么一个祸害？这个祸生走业，这个完全是养虎遗患的一种这个错误的战略。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问题，可能你要想让中国主动改变这个对朝鲜的政策也不容易，因为中国它还是要考虑留着好还是废了好，还是呢把这个金正恩的哥哥送回去取代他好。中国可能还是希望即使把金正恩换掉，也还能够有一个受跟中国这个相好的，然后呢跟西方对抗的这么一个政权存在，可能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他的主意算盘是这个。但是如果说美国他就是断然采取斩首行动的话，我看中国可能也得默认这个事实。当然中国可能需要跟美国有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就是这个双方的利益怎么划分，但是很可能美国会错过这个机会。谢谢。
好，围绕平壤试射远程导弹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军改云遮雾罩，请您继续收听收看。